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哎，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下午叫我们来这里聚集的时候，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叫我们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主啊，求你借着律法来吸引我们，好让我们来更加爱你。啊，吸引我们能够快快地跟随你。主啊，叫我们透过律法的学习，让我们越发知道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奥秘。主啊，叫我们在律法中能够看出你的智慧奇妙和伟大。主啊，也求你借着我们研究这样一个主题，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卑微，越来越认识到主你自己的伟大和奇妙，越来越知道你在人身上的指望和托付。主啊，我们求你叫我们在律法中能够看到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我们也求你赐福我们下午这宝贵的时间。主啊，叫我们心里火热来跟随主。主啊，透过律法的学习，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明白主啊你启示的真理，耶稣基督一切的奥秘都在他里面藏着。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认识这一切。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们。我们来把律法再做一个分类。透过咱们一上花了八节课啊，对律法从不同的角度啊来看律法，所以对律法这个词呢，我们或许就有了一些比较更广泛一些的认识。我们可以知道律法这个词呢，律法这个词呢，它不单单是指十条诫命，律法它也指着礼仪律和民事律，律法它也指着整本圣经，有这个意思。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律法道德律十条诫命与礼仪律民事律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知道这个摩西五经与整本圣经之间的关系，这大概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探讨。那我们接下来呢，这堂课再来看一看，只要我们对道德律能够有正确的了解，基本上呢，对于礼仪律、民事律，我们给它起名叫顺应十诫的律法，以及整本圣经，对于这个认识啊，还不够深入。我们要想对它有个深入的了解，还得要回到道德律里面，要对道德律啊再进一步的思想。然后可能返回来再看它跟整本圣经的关系，以及和礼仪律、民事律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清楚。所以我们再一次思想，道德法，因为主耶稣是这么讲的，他说，当法利赛人问他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大的？在马太福音说这句话的时候，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大的？那就表明诫命包含在律法中，是不是？律法上的诫命，这是不是指向了一个更狭义的一个主题？律法好像是更宽的、更广的一个认识。那么诫命呢，包含在律法中，这至少能够看到这一点吧。律法上的诫命，它不是说诫命上的律法，是律法上的诫命。所以说，诫命肯定包含在律法中。因此呢，还有一个呢是，少年官问耶稣说：“我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主耶稣说：“你要想得永生啊，就当遵守诫命。”也用诫命这个词。然后少年官就说了：“什么诫命？”主耶稣说：“就是那，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不是指十条诫命啊？所以这基本上能够看得出啊，当用道德法的时候，往往在圣经当中可以用一个词叫诫命。那么一般说诫命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狭义的，是指向道德法的。那么说律法的时候呢，它是包含着诫命的，比这个诫命的意思更广的一个含义。因此它如果稍微广上一点呢，它就应该包含着礼仪和民事法在内。 那如果再把它放大呢，那就是摩西五经，那再放大呢，就整本圣经。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实际。只要是教导有关生活方面的，或者说跟道德行为有关的事情，那它就是要用这个诫命为核心的。所以咱们提到的那个当看整本圣经跟生活的关系，跟这个信仰的关系，跟祷告的关系，那就有三大准则那就是实诫、使徒信经、主导文这是三大准则。你看他不管什么问答怎么写，其实那要的问答写来写就写这三样东西，他就等于把这三样东西变成一文一答，就形成一个要的问答威斯敏斯的小要的问答其实到了后半部39问到107问，他基本上就是在讲10条诫命跟这个啥呢，跟这个主导文，然后再加上圣礼就完了他基本上就是在就这些就是主要内容。那海德堡要的问答呢，海德堡要的问答基本上就是使徒信经跟这个10条诫命跟主导文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呢可以这么来看，实诫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使徒信经是我们信仰的准则主导文是我们祷告的准则。那么这三大准则呢，就相当于把它当作一个固定的永远都不改变的一个公式给了我们。然后圣经呢，同样的一篇信息出来之后，它同时教导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教导你对信仰的认识，同时也教导你对这个祷告的认识。那么我们讲到的时候呢，你要是讲这个信仰方面，那就可能没办法教导生活方面和祷告方面，你只能讲这一个主题。但圣经一句话出来之后，三个含义几乎同时包含在每一节经文里面。只要你知道圣经上面的话是上帝对我们说的，那每一句话都有这三个意思因为是上帝说的嘛，那其实你就得知道上帝给我们讲这个话是告诉我们当信什么。上帝既然告诉我们这个话，他其实就是知道我们当做什么。上帝把这个话告诉我们之后呢，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当信的和当行的，那么你立刻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行，那怎么办？那你就知道应该向上帝要什么。那个祷告那个意思不用说，你如果你知道上帝吩咐你这样行而你不能行，你是不是就应该知道给上帝该要点啥了？要什么？求你给我遵行这个话的力量，是不是？那是不是就同一节经文当中，你能够听见是主对你说的，就这三个意思就能同时存在三个意思就能同时发给你。所以说整本圣经因此就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三个方面。那如果我们这三样呢你不会背，就算是人家每天讲道都讲这三样，你根本就把你听的道跟这个实诫主导文使徒信经联系不起来联系不起来，你没有关系你只能说这篇道讲得好。但是如果这三样东西你特熟，并且你整天都在思想这句话啥意思而想不通，说不定不一定哪一篇道忽然开了你的窍，我终于知道，我就对这些经文，对这个比方说主导文求你赦免我的罪，如同我也赦免亏欠我的人我就整天背，我就不知道啥意思。但是今天牧师讲到好像不是讲这个事儿，但他讲完道之后，我好像对这一句话明白了为什么不是讲这个你能明白呢？因为我们讲到每一篇道都跟这三样是分不开的，有时候看着不是在讲这个主题，但却能够帮助你明白这个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就你就看到我们讲道的时候，实际上只要你是在讲圣经，讲的合乎圣经，它就不可能会脱离这三样不会脱离这三样，所以就变成了每一篇道都讲这个那这个就成了准则的意思就是这样。那现在呢，我们是讨论的不是信仰也不是祷告，我们的主题，你看我们一讲它主题就分清了就不是搅置在一起的。那我们讲的时候就等于从圣经当中单独的来讲律法，单独的来讲律法，一讲单独的讲律法，它就涉及到了道德和行为方面有关的事就是在讲这一个方面了。那么在这一个方面当中，如果整本圣经都是在讲 世界的。那单单的从道德和行为方面来看，世界就成了整本圣经的核心。啊，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排除使徒信经和主导文啊，单单的从这一个主题来切入的话，世界可以被看作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你抓不到核心，你就不能够抓到别的。那到底我们说这是核心的话，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主耶稣答复法利赛人那个问题说，律法上的诫命，那就是说十条诫命。当他说十条诫命的时候呢，他没有答复他十条哪一条大，他把十条诫命分为二，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大的呢？主耶稣直接回答说，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他是不是把十条诫命把它概括成两条了？概括成两条，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怎么说，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可见这个是诫命的核心，而诫命的核心就是律法，那是不是就是指着摩西五经了？那这个律法肯定不是指诫命了。但是这诫命的话呢，他就说这就是诫命中没有大小之分，然后他说这就是律法，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大的？这就是律法，哪是律法呢？诫命就是律法，诫命就是律法，诫命就是律法。什么？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这就等于啊，那个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就等于这一句话呢，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实际这一句话等于说，整本那个时候就说没有新约就旧约了，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意思就是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一句话。那如果你连这句话都不会背，那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那也不知道是讲这个。如果你就连核心你都抓不住，人家就算讲这个，你也把它跟这个关联不上啊。所以我们要想研究旧约圣经，那你得首先得知道总纲是什么吧？啊，总纲是什么？所以关于总纲的事儿呢，圣经往往都会特别强调，否则的话呢，你就不知道。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段，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为什么要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出埃及记里面就有一句话反复出现，你去告诉法老，容我的百姓到旷野侍奉我，就这一句话他就不停地说。那假如就说一遍呢，那么厚一本圣经就说了一遍，你读过去跟没读一样。哎，但是反复说反复说，每隔一章就说一遍，每隔一章就说一遍，你别的记不住，你总能记住这一句吧？因为人家已经说了十几遍了，你都记不住吗？哎，这就说明了，原来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让他们到旷野去敬拜侍奉上帝。那你就得抓到重点了，对吧？那你看一看那个列王记，你没读没读没读，你就发现就那个耶罗伯安那个事儿，啊，不，每一个王死了换个王，就说他为啥死，因为他犯了由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百姓陷在罪里的那罪，每一个皇帝死都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上来之后，然后他一上台也说，这个人上台之后仍然不悔改他的罪，然后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是百姓陷在罪里的那罪，上台说一遍，死的时候说一遍，换个人上台说一遍，死的时候说一遍。那列王记你说那么长，要我读了复杂，绕得我晕，南国的王北国的王我也搞不清楚，但是你什么都搞不清楚，只要能记住这一点就行。北国的王个个都这样，一个德性啊，你管他是啥王呢，记住这一句比你背会二十个王要强得多。二十个王背会，不知道这二十个王咋死的，那真是你白读了。也就是说他每圣经呢，他都会把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提供给我们，你抓不住这个核心，你读来读去就有可能读的不是圣经的意思。那主耶稣亲自都告诉我们说了，律法和先知都在讲这个事儿，律法和先知。所以这个话就是在马太福音是不是22章是吧讲的啊，22章37节到40节。另外呢，关于这个呢，在哪儿还讲过一遍呢？哦，在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还讲过一遍类似的话。马太福音第7章 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来看第七章，我看看是哪一节。当他把登山宝训五六七章讲完之后呢，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就在七章的第十，马太福音七章的第十二节，马太福音七章的第十二节，七章十二节，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哎，那个二十二章，你跟那边把那边跟这边对照一下，二十二章的四十节，二十二章四十节，三十七到四十节，尤其是四十节，三十七、三十八咱们都知道了，就说四十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不是？那第七章说，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意思一样不一样？就单单看这一句应该意思一样的吧。但是如果这个意思一样的话，但是上半句在说啥呢？七章的十二节的上半句说，不论什么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边说什么呢？那边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懂这个意思了吗？那意思就是啥叫爱人如己啊？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待人，那就叫爱人如己。这不简单吗？你看爱人如己那四个字啊，多难理解啊。什么叫爱人如己啊？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你爱别人要像爱自己一样。哎，那你说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天气热了，我想去买一个叫什么，现在咱们也不会叫，有些衣服穿上很凉快的啊，大概啊啊，如果你想买一件的话呢，那么你第一个想法就是爱人如己。那我买一件也得给马牧师买一件，这不买的话呢，这不爱人如己啊。这马弟兄买了，这还有郭弟兄呢，也得买一件，不买的话不爱人如己啊。那完了以后呢，还有刘长老呢，也得买一件，这不买不爱人如己啊。那一会儿算了算了，别买了，为啥？钱不够啊。那如果只给我买不给你买的话呢，那你没有爱人如己啊。然后还说了还要爱仇敌如同爱自己，那还得想想还得给仇敌买一件呢。这完了，那你能买得起吗？那我中午啊想去吃烤肉，那你说这请谁呀？你吃烤肉你咋不请这个请的，全统统都叫上，一会儿得把全世界的人都得叫上，要不然你不爱人如己啊。如果从字面意思上理解说，那你怎么样爱自己就一样爱别人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你就不要说是做，你就根本没法做似的，对不对？因此这个爱人如己啊，这个到底该怎么理解啊？什么叫做爱别人如同爱自己啊？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最清楚，不是说你买一件衬衫非要给马牧师买一件，但是呢，你可以换过来思想，假如果我要是马牧师，我会怎么想？你买衬衣的时候，我要买衬衣，马牧师要在旁的话，如果我要是马牧师会怎么想？会不会想说你买一件咱们想着给我买一件呢？他会不会这么想？一般不会的，对不对？马牧师你一定不会这么想，对不对？那如果你不会这么想吗？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知道说，那我买的时候根本就不用介意说要不要给他买一件。如果我是马牧师，我绝对不会这么想，对不对？可是我现在我也骑这个东西走不动了，赶车就差一分钟了，实在走不动，我这时候就盼望着谁在我跟前走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拿一拿。哎，那如果你看见这个事的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盼望人能帮我拿一拿。那你要不帮人拿，那就不是爱人如己，你要帮他拿就是爱人如己。你要碰到要饭的，要不要给啊？你说如果你是要饭的呢，你肯定说不管谁过来多多少少给点，我不希望你给多，那咔他扔个一万块还把人家吓着呢，对吧？你说哟，我今天啊，我看到这乞讨的，我该给多少呢？给一万呢？给两万呢？还是把我家的家产分一半呢？哎，你这个想法就不对了。说，假如你是个要饭的呢，你可能想法是这样的：我不希望你给一万，也不希望你给两万，多少给点，三块也不少，五块也不多，是不是这样想法？那意思就是什么叫爱人如己？你给他个三块五块就对了，因为这个是你换位思考就行了，也就是这个事换到你身上。你希望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就叫做爱人如己。你看这个爱人如己这话，你让法利赛人解释他一辈子都讲不出来，是不是？谁讲的？耶稣讲的。这耶稣咋这么会讲的？爱人如己的他一句话，我们可能讲一个小时讲一篇道都还说不清楚呢，越讲越乱，越讲越不明白， 可是耶稣讲完了之后呢，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一句话，所以无论何事啊，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边说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些道理的总纲，而上面说的内容是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那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爱人如己就是这个意思啊，一点也不错，那咱们就懂这个意思了。所以好，那为啥他要只解释爱人如己，他不解释爱神呢？因为一个意思嘛，你懂了爱人如己，你就懂得爱上帝了嘛。因为其次也相仿嘛，其次也相仿啊。那什么叫做爱人如己？那这件事情你想想，上帝希望你怎么做，那就叫做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上帝。在这件事情上，你遇到任何一件事情，你要会想一想，上帝希望我怎么做。假如果你这个还不够清楚，你再换换耶稣，假如果这事换成耶稣，他会怎么做？你看你不会，你不轮到你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如果耶稣从这儿过，他做不做，你就会说，主啊，你应该怎么做，你可以教做他的老师，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换成耶稣他该怎么做，那我们就知道上帝希望我们怎么做。当我们做的时候该具体怎么做呢？如果你是那个人，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他，那就对了。所以说爱人如己就是爱神的实践，爱人如己就是爱神的实践。怎么去实践？因为爱神是心里的，根本不需要行动啊。比方我们在座的，我们爱上帝吗？都说爱，实际有的爱有的不爱。爱不爱你咋知道？在我心里的你咋知道？好了，如果你要是真的爱上帝啊，你应当爱人如己，那么你那个爱上帝的心也要爱人如己啊。那天我还讲说什么叫做为爱上帝爱人如己呢？那要上帝说叫你爱人如己，那你爱人如己是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的。上帝说你要孝敬父母，那你孝敬父母是听谁的？神说，神说你要孝敬父母，那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是上帝说。神说你要照着父主的教训教训儿女，哎，那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孝敬父母当中包含着儿女的责任啊。是主说不可杀人，是主说不可偷窃，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话呢都是主说的，那你就知道你是为爱主而去做的，不是别人说的。那么假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我不敢犯这个法，为什么呢？有公安局啊，我犯了把我抓了呢，你这个守法没有意义了。你在人前是义人，在上帝面前不是义人，因为你守法是为人守的啊。如果你是开车呢，在斑马线那里呢刹车呢，是为了让行人过去啊，因为我怕把他撞着了，哎，那还算是有份善心。但是如果说我要是真的过去了的话呢，那我就扣分了，你为了你那个驾照上面的分，那你就不是守律法了，对吧？所以说呢，要看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的动机是什么呢？动机是不是为了爱神而发出来的行动，是不是爱神？如果不是从爱神发出来的，你守再多的法都没有用的，在上帝面前都是在犯罪啊。因为是污秽的衣服，为啥是污秽的衣服？因为你不是为荣耀上帝来的，不是为爱上帝来的。所以在天主教里面呢，他们讲告诫的时候啊，讲痛悔，告诫都是讲痛悔。第一要醒察，想跪在那儿想，有的很敷衍，想三五分钟就完事了；有的呢很认真，一想就想半个小时。马丁路德跪在那一想，想两三个小时，想两三个小时，害怕自己想的不全，忘了。因为你想不全，你告诫回来再想起来，你看你是不是白告一次啊？没告全 啊，麻烦。所以最好一次去告呢，就把手续办了，就像去医院检查一样，你100样检查了99样，说没病，就那一样没检查有病，多麻烦。所以他会怎么样呢？必须认真的醒察，醒察完了以后呢，然后自己给自己说，你要改，你要改，一定要改啊！醒察了，然后呢，为自己的罪呢痛悔加定改啊。可是你醒察完了以后不痛啊，要不痛的话，拍几下就痛了啊。那心不痛嘛，就捶几下，你一捶就感觉里面 觉得挺又不知道是痛的感觉，就有一点像难过的感觉，那种感觉，你难过的时候心大概就那种感觉，但那种感觉的话呢，你不会发，捶两下会有的，你用力捶两下就会有，捶得轻了没有，捶重了就有，啊、嗯，然后呢这就痛悔了，啊，痛悔完了以后呢，然后呢去告诉神父说，我犯什么罪了，可是他们说啥呢？那不是关于告诫的事情争议很大，啊，有的人说，到底是我们在神父那儿罪得赦免呢，还是在上帝那儿罪得赦免呢？天主教他不敢说在神父那儿罪得赦免，他说在上帝那儿。那如果在上帝那儿得赦免，是告诫前赦的呢，告诫后赦的呢？如果是告诫后赦的，这不还是神父赦了，上帝才赦吗？他们说告诫前就赦了，告诫前就赦了，那我就不用告诫了。他说还得告诫，那我赦了为什么还要告诫呢？他说你来告诫的时候啊，因为你判断不了上帝赦了没赦，神父替你判断一次，给你做一个宣告，说上帝已经赦了啊，听得蛮都是在理的。那因此呢，这个信徒呢就不知道自己罪赦了没有，就想听神父宣告一下。如果神父宣告说你的罪没赦，他说完了，上帝不赦。如果神父说你的罪赦了，他说上帝，神父知道上帝赦了我的罪了。那么因此呢，他把这个告诫，这是近代的讲法，说当作是罪得赦免的庆典。去神父那儿告诫啊，是罪得赦免的庆典，你们两个人去为你的罪赦去庆祝去了，庆典。可是他说完这个事之后呢，他又来了，他说这最重要的，你的罪赦不赦，上帝赦不赦，关键是痛悔啊，痛悔。你痛悔的时候呢，他说有两种痛悔，一种是上帝可以赦罪的，一种是上帝不赦的，必须是神父给你赦的。哪一种是上帝能直接赦呢？就是痛悔啊，你是怎么发的。如果你为你的罪很难过，重点是为爱上帝发出来的，那么呢你这个痛悔就是你的罪得赦免了。如果呢你是为爱自己发的，你这个罪就没得赦免，要到神父那儿告诫之后才赦免。因此这个告诫有告诫前赦的，有告诫后赦的，不统一。谁的罪在告诫前赦呢？痛悔是叫那个痛悔，它取名叫做高级痛悔，那就是你痛悔了罪就赦了。如果你那个痛悔是低级痛悔，那神父赦了你的罪才得赦。他这样翻译的。那什么叫做高级痛悔，什么叫做低级痛悔呢？高级痛悔就是为爱上帝发出来的，主啊，我犯了罪了，我伤了你的心了。如果你一犯了罪，你立马就感觉到你伤了主的心，你因为主难过，你就很难过。他说这样的痛悔啊，上帝直接就把你的罪赦了，不需要到神父那儿了啊，这就直接就赦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呢，你再去说一遍也无妨。但是如果你发的是低级痛悔，那必须得到神父那儿说去，否则你那个低级痛悔不能是罪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赦免。什么是低级的呢？主啊，我又犯了罪了，你看你又惩罚我，我死了又得下地狱，我不想下地狱，你赦免我吧。你看你所有的这个祷告都是围绕着自己，围绕着自己，不是为上帝。因此他把这个痛悔呢分成高级和低级之分。那么基督教不是宗教改革之后反对天主教的告诫吗？他反对天主教告诫的时候啊，这一反对呢，因为把告诫反了，就把这两种痛悔也给废了，是不是？基督教不讲这东西的。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那讲了，没有告诫，那是胡说八道，骗人的啊，大家不告诫了。那不告诫了，也不用省察了，然后也不用这个痛悔了，对吧？这些通通都不要了。基督教呢，只讲一样东西，悔改，就剩下一个了。可这个悔改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指着我们从不信到信的转折，都是指这个说的。从不信到信，这个叫做悔改，是我们以前是服侍罪的，现在转向服侍义，啊，这是指这一点讲的。但是你一辈子你转几次啊？你转一次就行了，你不能一直转啊，对吧？因此基督教就为这个事儿又争起来了。到底我们一辈子转几次？还是我信耶稣的转那一次就不用转了？还是说我转过来了，一犯罪又转过去了，再一认罪就又转过来了，一转过来一犯罪了又转过去了？那么基督教呢就变成这个争议了。那这个争议叫做一次得救和啊这个稳固派和不稳固派啊，稳周的分了，稳固与不稳固。稳固派说只转一次， 为什么只转一次？因为你转一次转过来，就算是倒也是倒在这边，不会倒在那边。所以他说不用一直转，啊，不得一转。意思说你的罪啊，只要你认过了，你得救了，以后我不一定非要认罪。认他也不说绝对不要认，认是认，但是认了你认也赦了，不认也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建立在你只转一次，你既然转过来了，不能一直转，哪能我转过来了，我得救了，他就找出很多经文来支持说。得救的人救恩不会失去的，那既然不会失去，到底我犯了罪以后灭亡不灭亡？不灭亡，他们不会再灭亡。那不会灭亡，那我犯了罪呢？你犯了罪的你认也好啊，你不认呢也没问题，因为你认嘛，反正是主都给你赦了，因为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把你所有的罪都赦了，你认不认他都给你赦了，当然你再认一认也没问题，你不认也不能说因为不认罪就不得赦。再加上你想一想，你每一次认的时候不有好多你也想不起来吗？还有一些你不认识的吗？主不都给你设了吗？那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认不认主都设了。啥时候设的呢？你信的那一刻，所有的罪，信前信后的，对吧，啊，这个一生的啊，全都给你赦免了，这就是稳固的。哎，不过意思就是不管怎么说你肯定都不会灭亡了，那么这个人就踏实了。因此就变得呢，认罪就不会那么积极。为啥不那么积极？认也得救了，不认也得救了，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们说是认罪，但其实并不怎么认罪。甚至这种思想教导呢，再跨过一个极端就变成异端了。韩国的异端来了，说什么呢？基督徒根本不需要认罪，因为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你认罪就是没得救，你只有不认罪才是得救。啊，这东西更可怕了吧？就再往前跨一步就变成异端了。因此呢，那不稳固派早就看出说这种观点啊，有问题，因为把人推向了极端，那么极端再往前面跨那就是异端。那你说那你们怎么说？他说我们的意思是这样的，你犯了罪就得认，你认了罪得赦免就得救，你得救了之后你再犯罪你就又不得救了。哎呦，那么这个人呢，反过来呢，稳固的就说，那你这个叫独自得救，难道我们得救了还能不得救吗？他说如果不认罪你就不能得救。哎，那把握住这一点，因此导致这两个问题。我想着基督教为啥为这事吵呢？吵啥呢嘛？吵呢？稳固的不稳固的吵啥呢嘛？最后我发现少一个环节，哪个环节？因为宗教改革的时候把天主教的告诫给废了，告诫给废了。这个告诫一废呢，告诫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忏悔、痛悔，把这个给废了。因为把这个废了之后呢，就等于啊，就会出现刚才那个稳固和不稳固的问题。为啥呢？因为这个悔改呢是两个词，在圣经当中啊是两个词，一个是指着180度的转向，也就是你做罪的奴仆变成义的奴仆，转过向来，就是那个稳固派讲的，得救了，你从那边转过来了，这是稳固派讲的，一生只转一次，不能多次转，不可能的，就是一次转就永远转过来了。因为方向对了，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你方向对了之后啊，不等于你就完全成圣了，不是的，因为你在肉体中活着还会犯罪的，虽然还会犯罪，这一个罪不会让你改变方向。也就是上帝既然收纳我们是儿女，不会因为你再软弱跌倒就不认你这个儿女，因为上帝做事绝不后悔，对吧？这一点先得确定了。但是也不能够认为你再跌倒了犯了罪啊是正常的，他一定是不正常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女了，那么你今天犯了罪之后啊，那就是得罪上帝了。如果你要得罪了上帝呢，上帝就会很难过，那么上帝难过呢就叫圣灵担忧，那么圣灵担忧，圣灵在你心里哭，你怎么能够高兴起来呢？那因此犯了罪的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犯了罪之后啊，一定会有一种表现，那就是心里被圣灵责备而忧伤。如果你心里被责备而忧伤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对主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那么这个对不起错了不等于是悔改，而是什么呢？而是向主认错，那是另外一个词。所以拉丁文啊，就是奥古斯丁写的那本书叫忏悔录啊，我一直觉得用哪个词比较好，哎，觉得还是那个词好。为什么呢？因为奥古斯丁写那本书是名著嘛，大家都知道嘛。那都知道的时候，他没有叫悔改录，你不能把忏悔录改成悔改录， 啊，悔改是另外一个词，所以说那个拉丁文那个叫 confessionis， 那个拉丁文的那个忏悔录的那个名字，那意思就是奥古斯丁的告诫是公开的告诫，人家不是悔改就是认错认罪。所以说这个认罪跟悔改是两回事，谁会认罪啊？不悔改的人不会认罪，只有悔改的人才会认罪。认罪是悔改的果子，哎，正如使徒约翰所讲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那些人到使徒约翰那里去干什么去了？不是去认自己的罪吗？所以说你来这儿认罪啊，那就叫结果子。结了个什么果子啊？悔改的果子。为什么结了个悔改的果子？只有悔改的人才会结出悔改的果子，你都没有悔改，你咋能结出悔改的果子吗？所以来使徒约翰这里认罪，那就是结出果子。所以使徒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凡是不来这儿认罪的，不公开的承认自己的罪，至少是证明你没有悔改。不等于是认罪的人都悔改了，但不认罪的人肯定没悔改，对不对？那么因为什么说认罪的人不一定都悔改呢？因为不是主要的人都进神的国，那就表明了不是认罪的人都是悔改的，有些假冒的。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不认，那就是不认的那人肯定没悔改。哎，所以我们宁愿做一个不肯定的，也不能做那肯定的。啊，如果你即便是你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这个悔改了没有悔改，但是你常认罪总是好的，你常认罪总是好的。所以说，哎，认罪是认罪，悔改是悔改，这是两回事儿，啊。哎，那么天主教的那个告诫里面啊，他所说的就是认罪痛悔。你看，一醒察，二痛二定改，三痛悔。一醒察，二痛悔，三定改。哎，醒察认完了以后呢，痛悔，发个痛悔，痛悔完了以后呢，改。所以说这个词呢，如果把天主教的这个告诫里面的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他你看有三件事情要做的。一个是想你犯了啥罪，这是比较具体的，骂人了，骂谁了，骂几次，这要想的。但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认罪也不是这样认的，我们只是囫囵吞枣的说，主啊，我以前是服侍魔鬼的，我现在终于认识你了，我以前我是个罪人，现在呢我不要做罪人了，我要跟着你。这你看他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不具体的说你都是犯了啥，就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但是呢，一个悔改后的人认罪的时候啊，你就得具体一点，要具体到哪一个罪上说的。主啊，我犯了罪了，得罪你了，伤你心了。主说犯啥罪了？我没犯啥罪，那你认啥呢？所以说你必须具体到说，哎呀，我得罪你了，我伤了你的心了。那么得罪你伤心犯什么罪了？我今天骂人了，你骂谁了？我骂牧师了。哇，你这骂人还骂得厉害呢，你还敢骂牧师给长老呢，对吧？这不是就你得说清楚啊，你骂的是谁啊？哎呀，我骂了，对吧？那这样呢，请你赦免我，你赦免我，我以后我不犯了，啊。那你为什么你现在知道了认罪呢？我知道，我要是不认罪的话呢，我明天做生意不赚钱，你得罚我啊！你看，你这个认错都是为自己认的，这就是天主教那个词叫低级痛悔，啊，终于找到一个词，低级痛悔。你这个痛悔都在犯罪，你还犯你还认错呢？你今天认错的同时就在犯罪，多自私啊！如果我们今天呢认罪呢是这样认的，主啊，我骂人了，我看见又得罪你又得罪人，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地，我伤了主的心又伤了人的心，我是个坏蛋啊，你饶恕我吧，我这个人真是不配进神的国，我不应该得你的恩典。你这样说呢，你就是说说可能人家也不见得会原谅你，你得怎么说？假如你说的时候呢，你能忧伤痛悔像大卫啊，脾气拉拉的啊，然后那样说的，然后人就看着你哭的那样，过来就拍拍你，行了行了，别哭了，我们都不计较，我们都原谅你了。那这样呢，你会发现认罪呢，它实际上是得到对方的谅解。实际上呢，你不认主也赦免了，这是对的。但问题你要不认呢，人就不能原谅你。这就先不要说得罪上帝，就得罪人的事儿吧，对吧？你把人家孩子打了。你现在不认错，还想让人家原谅你，你说啥？你说我在主面前认了，主耶稣钉十字架把我的罪都赦了，为啥还得让我再认一次？所以说这个认跟那个认是两回事。如果你要认为主把你的罪都赦了，你就应该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怎么结出果子来悔改的心相称啊？去向人家道歉。我不道歉，你不道歉返回来，有可能啊主没有赦免你的罪。 如果主赦免了你的罪，你就一定会向人家道歉的。为啥？因为这是果子啊，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认出这棵树来。你都不认罪，怎么能说你这个树是个悔改的树呢？对不对啊？哎，那所以说这个认罪呢，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我们在基督里罪得赦免的明证。我知道我的罪得赦免了。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赦免了？因为我也乐意饶恕得罪我的人。这就是主导面那一句话，我乐意饶恕得罪我的人，因此而证明主赦免了我的罪。主要不赦免我的罪，就我这样，我哪能那么大方的就把你得罪我的事给你一笔勾销了呢？不可能的啊！我们这些人都是不可能饶恕别人的。你敢骂我一句，我骂你两句；你敢打我一下，我打你两下。你不服气试试，他都是干这事的人，哪能说主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明白，我们哪能够这样大方的赦免别人的罪呢？所以主耶稣呢，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教我们祷告说，求你赦免我的罪，如同我也赦免得罪我的人。看这句话，我们几乎啊这一辈子都不知道背了多少遍了，哎，但这句话理解的人不多。每一次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到这儿先停。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先停。你听听主怎么回答。主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你所有的罪我都给你赦了。我们后面紧跟了一句说，主啊这样不应该吧，为什么？你赦免我太多了，你看着我赦免别人多少，你就赦免我多少吧，不要那么大方。因为后面那句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意思，主啊你看着我赦免别人多少，我赦免别人多少，你就赦免我多少。那如果我们赦免别人的时候，这个不饶恕，那个不饶恕，那现在到了主这儿，就算是主说我都给你赦了，你还拒绝呢？主，千万不能，哪能这么大方呢？你得学我啊！你看我那，我有你那么大方吗？对吧？他们得罪我的时候，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到了我这儿，你这样做的不对。所以说，就算主赦，你都不让赦，不是主不赦，你拒绝主赦罪。因为你就跟主这么说的，我怎么赦别人的你就赦我的，对吧？你自己都说了嘛。那你说这句话你说的真不真啊？如果是祷告那能不真吗？那如果是祷告中说的那很真切的话，那我们想一想，你得救了没有？为啥呢？因为主赦免你的罪啊，跟你赦免别人是一样的，不是多和少，态度。你赦免别人的态度是怎样的，主赦免你就是怎样的，这就是一个证据。所以说这种祷告叫什么？这种祷告不是悔改的祷告，这种祷告叫认罪的祷告，这是认罪的祷告。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对于这个忏悔啊就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后来我就想要把这个忏悔这个词啊要引进到基督教里面来啊，因为基督教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反告诫的同时呢，把忏悔给废了。但是基督教把忏悔给废了，那我们呢，今天呢，要把这个呢，要再次要把它讲出来。我们反的是天主教的告诫，你不能连忏悔都给反了，啊，你反对的是告诫，不是反对的忏悔。你反对的是告诫，不是反对的认罪，因为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带着应许的让我们来认罪的。后来呢我就想起来一个事儿，那个重生派的人呢，他聚会的目的就是你得认罪。你认罪的时候呢，如果你念念有词的认，重生派的人也认为你这个不诚恳，因此他们伴随着一些歌曲，然后唱的那些诗歌呢也是用那种悲哀的慢速的曲调啊，那么唱的呢来诱导你能够有一些忧伤。然后呢他就在讲一些什么是罪什么是罪，他按照十条诫命一条一条的讲。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就把跟这一条诫命有关的事呢都把它放进去。第二条诫命，第三条诫命，第四条诫命，每一条他就把他们只要能想到的在咱们中国这些普遍的情形下你有可能犯的那个罪啊，跟这一条相关的他都放进去。然后呢他聚几天会，大概一般聚两天三天，就这个可能性。聚个两到三天的时候呢，他就是讲一条诫命，讲一会儿什么罪什么罪什么是罪，然后呢就让你呢为这些罪认罪。你看他讲的时候你犯了吗？几乎你都犯了。 啊，没有一样你不犯的。那既然都犯了嘛，那你就得认。认的时候怎么认呢？他要求你得开口认，你不能默认，得大声的开口认。主啊，我是个罪人呀，啊，不可偷窃，啊，不可偷窃。啊，我从小我就想啊，我小的时候偷人家个地瓜，我又这个偷人家一个什么，我又偷人家个铅笔，我又偷人家橡皮，我又偷人家个西瓜，我又什么的，最后偷，最后我偷人家个汽车，啊，这，你得大声的得认出来。啊，大声的要认出来这个认罪，但是他看什么呢？他看你这个态度。如果你认罪的时候，你在笑着说啊，我是个罪人，我偷了个西瓜，挺好吃的，我偷了个水果。那你这个认罪的话，那你这个认也没有用啊，对吧？你认也没有用啊，你得有一个什么？他说他要了一个词，他说必须懊悔。那人就不理解了，啥叫懊悔呢？他说懊悔不一定有眼泪伴随，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可少的，那叫做。嘶哑的声音是不可少的，眼泪可少，嘶哑的声音不可少。所以认罪的就抓，你得有这个心，得有这种声音出来，得有这种。那么如果在一个聚会当中弟兄要多一点的话，一般的姊妹在里面，你不认罪都把你震得都得哭起来。那简直，你如果你到了，你不要说别的，赵本山哭什么都还能把人台下的人都能哭得都哭起来的话，那你想你进了这种场合当中，大家都在那种嘶哑的那种，他说这个态度是诚恳的，因为这个叫懊悔。那么重生派这个做法对不对呢？因为我一开始我是94年认识他们呀，就跟他们接触关系还不错，虽然是关系不错，我没有能接触他们那个观点，但是我后来越来越想越来想，我觉得重生派那个地方所做的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认罪。但是他有一个东西是大错特错，那就是不认罪不得救，认罪的就得救。你们认过罪吗？没有。那既然你没有懊悔过，你没得救啊，你来我这儿聚会，你哭上一场，认认你的罪，你就得救了。他的问题就在于就认这一次，后面就不需要了。那他把这个懊悔当作悔改了，实际上呢，是一个悔改的人啊，一生伴随着应该有这样的生活，而他把那一生伴随的生活变成了一次性的。可是他变成一次性的，为啥在全国能够号召起来呢？因为基督教从来不懊悔了。那么人能够去经历一次，哪怕认一次罪呢，他都感觉到得到了一次复兴。实际上这次复兴啊，不应该是一次的认的，而应该是伴随你一生的。哪怕不太对呢，重生派总干了一件事，总让中国教会许多人经历过一次，经历过一次，那就是那样的认罪。所以保罗也说了，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他确确实实懊悔。那这个懊悔呢，用在大卫身上就是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如果我们每一次犯了罪之后，都为我们所犯的罪带着这样忧伤痛悔的心，觉得大大得罪上帝而忧伤难过，像主这样认罪，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一个罪得赦免的明证啊？这就是罪得赦免的明证，不是条件，不是条件，不是你认了罪得赦免了，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一定会这么认。那么这样咱们找到了多少问题啊？就发现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因为把天主教的告诫一废，同时也把忏悔给废了，因为把忏悔废了，大家不怎么认罪了，好像呢一次的悔改就解决了问题，因此就导致了稳固派和不稳固派，也让重生派钻了空子。他就把你看那个重生派，他就把本来是懊悔的认罪的是多次的，他变成了一次的，他变成了一次的。你没有经历这一次就没有得救，你经历这一次之后呢，那你就得救了。所以这是个问题啊，这是重生派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能把它都调整调整，比方稳固派，好，你讲的我认为是对的，一次性转折，不再转折，你讲的都是对的，经文也是对的，这一点不动。但是在你这一边倒了之后，犯了罪之后啊，你得向主忏悔，向主认罪。那么为啥用认罪这个词呢？有可能是字面的，会让人感觉到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犯了这个罪了等等，它意味的意思是走读程序就结束了。那么单单用认罪两个字啊，好像是走读程序就行了，不行的，要加上一个词叫懊悔，就是认罪的时候应当以懊悔的心认罪，以懊悔的心。那么以懊悔的心认罪呢，表明你为你那个罪的那个态度是痛恨罪， 你都痛恨罪，痛恨你所犯的罪。如果你认罪呢，而没有痛恨你所犯的罪，下一次是不是你还会接着犯？因为你本身就没有拿这个罪感觉到很痛恨啊。那么只有认罪的时候很痛恨这个罪，我怎么这么坏呢？我信了耶稣了，我得救了，我上帝的儿女，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呢？然后呢，你带着这种痛恨，那么痛恨罪呢，那种心情它会让你激发你见了罪之后有一种厌恶之心。那么假如果没有痛恨的话呢，你一边认罪你一边爱慕罪，这个问题不小，因此又带有痛恨罪。所以我们需要让那个稳固派补上这一点，不错，你讲的都是对的，但是要为你所犯的罪具体的向上帝认罪，因为你得罪了他，他是你的救主。哎，纠正这一点。那对那不稳固的人呢，不稳固的说认罪就得救了，然后呢一犯又不得救了，认罪就得，你告诉他说认罪是罪的，但这并不等于犯了罪就不得救了，我们已经得救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得救的路上跌倒的，不是倒在又倒得过去了。那么让他们纠正的说，我不让你改，你该怎么认还怎么认，你该怎么痛快还怎么痛快，但是加上一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才会这么做，不是你这么做了是上帝的儿女。哎，需要让他认识教义。所以说你要看是什么派。如果你今天讲到进的是不稳固派，那么你首先不要说你们都错了，先说你们做的是对的，但有一点得加上，那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才会这样做的，先要把信仰的根基建立起来。然后呢，你们该这么做还继续做，这么做是非常好，他们不好，你看他们就不认罪。然后呢，那这样呢，由于他们不认罪，你们认罪，你认罪好啊，但是咱们把那个稳固的那个根基建立起来，继续认，继续认啊。不要说认了罪之后才得救，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还这么犯罪，难道不应该认吗？哎，把这个调整一下。到了那边之后呢，就给他讲这个，因为太稳固了是对的啊，越稳固越好。但是有一点，稳固的人自以为自己站立得稳，不会下地狱，正在地狱的边缘，那你得天天认罪，你得给他讲这一个啊。那重生派的人说懊悔了就得救了，告诉你说你也给他讲懊悔是对的，但不是懊悔了得救了，是得救了才会懊悔，也不是懊悔这一次，而应该一生每一次犯罪都应当为自己的罪懊悔。所以就这一个问题啊，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补充。你看他现在有什么少什么，有什么少什么，你不使去把人家有的给人家夺去，而是把没有的给他添上，因为他有的一定是来自于圣经的。为啥呢？如果不来自于圣经啊，就连异端，如果那个东西圣经当中没提过，他不可能讲出来，对吧？东方闪电，那圣经肯定有的，没有他咋能闪出来吗？对吧？他就一定得找一个圣经来支持他，只不过他错不错在这节经文上，是错在根基上，是吧？都是根基错的。所以说呢，你不要把东方闪电，你把闪电拿走，闪电拿走，启示录一章八节也得化掉啊，那不是我们的圣经上写的吗？对吧？所以说他要驾云降临，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提的，就是说他异端他也要用圣经的，但是就是有一点，他是改变了意思，或者说他改变了根基，他把那次要的当作重要的，这个问题严重。所以我们应该看看你有的给你调整一下，然后没有的给你补上，那这一个就对了。你看连保罗传福音都是这么讲的啊，我看见你们这里这个神也知道，那个神也知道，就有一个上面没有名字未识之神。行了，那些有的都不说了，我把你不认识的这一位告诉你。如果保罗来了之后呢，不是这样做的，另外一种做法，先不说不认识的那个，就你认识的这个全错全砸了，再说那个不认识的，那就没意思。为啥？你还没砸完，人家就把你砸了，对吧？现在先不要砸有的，先说什么呢？先说你不认识的，你没有的。所以说呢，你要给人的是他没有的，要把他没有的给他加上，重点是做这一项工作啊。这是关于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什么叫悔改，什么叫忏悔。忏悔另外一个表达叫认罪，你看懊悔、认罪、忏悔三个词意思一样，都是指着得救的人应当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应该发出一种圣洁的情感。那个圣洁的情感就是，主啊，我得罪了你了，我伤了你的心了，而不是转在自己身上说我犯了罪了，我又该下地狱，或者我又该受惩罚，不是这样想，必须是为爱上帝而着想的。因为爱上帝，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为爱上帝而发出来的认罪的痛悔，认罪的痛悔。 那只有这样呢，他才会激发一个人成圣啊。啊，我后来跟他们那个美国人那边谈一谈，了解了解，发现呢，他们也有这个东西，只不过他们没有强调而已。他们几乎不用悔改，他们都用忏悔。他说悔改这个词我们很少用，除非是看出这个人根本不像个得救的人才说你要悔改，但平时都说你要认罪。他们是有区别的，但区别是区别呢，他可是没有把这个啊特别清楚的去分析它，去讲它，但是他们用的时候没用错啊，是没有用错的。那么我们呢，就应该在这一点上呢，应该知道忏悔的重要性，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忽略的、可有可无的，是成圣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啊。